第十章哈，那我们谈到羊，谈到牧者，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到最后一段。我们上次的讨论应该过了吧？好，就是牧者跟羊怎么如何能够确立那个牧者跟羊的关系哈？好像我们应该是讨论完。OK， 好，那我们今天就从上次的往下面衔接一点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我们有两节，先把它衔接一下，然后再往下面看今天的主要内容。当耶稣谈到说十五节哈，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我为羊舍命。前面当然谈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的哈，然后突然间又谈到说他跟父亲的关系，然后又马上又接到说我。父亲认识我，我认识不到我为羊舍命，所以这个为羊舍命的这一件事情呢，跟父亲的关系是很紧密的，是绝对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哈。然后我们上次也提到，他说另外有羊哈，就是在此我们这些犹太人以外的哈，神有他的这个全人类的救恩的计划。那么今天看十七、十八节一个转折到十九节去哈，又提到父亲，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好，这里就很清楚了哈。本来说父亲认识我，我认识他，突然间提到羊，我为羊舍命，然后这里又提到我爱我的父亲，因我将命舍去，等于说他跟父亲彼此的认识的关系里面是一种爱的关系，而且呢是只顺服父的心意，因为我将命舍去，后面还有句话，好再取回来。所以不管是天父或者是圣子，神的儿子，他们的对救恩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种合一的父神的心意，儿子去把它落实出来，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都是在于神自己的甘心，神自己的计划，还有神自己的主权。十八节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这样做是出于神、父神、子神自己的心甘情愿，还有他的权柄。我有权柄舍，也有权柄取回。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好，这里很清楚了。好，从刚才到这里，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地方特别提到这个父跟子的这个关系哈。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自己对于救恩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舍掉自己的独生爱子，在这个当中呢是甘心的，而他也有权柄舍，也有权柄再取回来。所以这一切的一切虽然是经过这些撒旦的恶势力的背后有撒旦恶势力的那种因为他进入了那个犹大的心嘛，对不对？有他的工作，有他的这种操作哈，但是也有人的这种邪恶的心，不信的心啦，应该讲不信的心，其实不是邪恶，人本来就是罪人，但是呢因为他有不信的心，以至于这些不信的人就让撒旦有地步跟他一起来要攻击神自己。因为撒旦魔鬼他们的仇敌，他们所对立的就是神自己。那他们如何攻击神？他没有能力，他是被造的。那只有攻击人，伤害人，离间人跟神的关系，来伤神的心。所以在这里呢，看起来好像说耶稣好像给舍了命，然后我又可以拿回来，那很容易哈。所以有一种异端这样讲哈，他说他其实没有死，他只是一个他的一个幻影，就是好像他本来就是，他就知道说他会再活过来，所以他呢舍出去跟活过来都是一个幻影，就是幻影说嘛，就好像是一个幻象而已，不是真的死了。 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为什么犹太人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很清楚的看到耶稣有名有姓，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们才有名有姓，他不是这种姓名的方法，他叫做耶稣，他是拿撒勒人那个约瑟的哈、哦、的儿子，玛利亚所生的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人，完全的人。所以当一个完全的人没有罪，这个完全有两个意思哈，我讲的意思哈，一个是他是实实足足的就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人性有妈妈生出来好，那他有圣灵怀孕，等于说他是有源头的圣灵，然后他是玛利亚所生，然后当他以一个人的形象，以一个人的本性，一个没有罪的人被放在十字架上来接受那种酷刑，还有那种羞辱哈、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身为对一个人来讲，那是很难当的。所以这个有时候会对那些异端哈、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看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事实上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好，我们可以从那个预言看到耶稣的这种破碎。有没有？他后来跟神喊着说：“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诀别、一个分开，而且是没有罪的，为有罪的死。但是他有权柄再把他取回。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对于这个好牧人喂羊舍命的体会，当然我有体会，不然的话我们不会信耶稣哈。我们的那种感受上面、感情上面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一下这个父跟子的关系跟我们相信的人的关系哈，我这先做一个好像开场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主要要讲的是从19节开始，就把它念完好了，念到最后啊，19节到最后哈。好，我们请看哪一位先念个19到27。
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嗯哼，好，先到这里哈。在这里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点哈，我提出来了哈，就是犹太人他们有一种扭曲的理性，还有一个不幸的病灶，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哈。什么叫扭曲的理性？他们有没有理性？他们有理性，为什么他们会对耶稣讲一个话，他们就马上就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因为冲击到他们原来的对于在那个时候旧约时代的时候，他们所领受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还有他们守的那些条例哈的一些他们的传统也好，他们所领受的律法书也好哈，这个旧约的他们熟悉的了哈，圣经哈，那个时候哈，每一次耶稣讲一点话，就把他们搅起来。为什么被搅起来？因为他们已经落入了一个所谓的 在原罪里面的一种病态的理性。我们先看这几节哈，其实这些现象基本上我们都有过。当耶稣提到这个舍命的时候，提到父亲，提到儿子的时候，这些人又受不了了。好，因为他谈到权柄了，我有权柄取回来，我有权柄舍了，我有权柄取回来。就谈到权柄，十九节说他们的话，因为他的话又开始纷争了。为什么？跟他们的理性产生了冲击。好，所以呢？二十节、二十一节，有人说：“你看他不是被鬼附吗？有没有以前就说他靠着鬼王赶鬼哈、啊？然后说怎么样？而且疯了，因为耶稣所讲的话他们听不懂。前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当他在谈到说啊、我是好啊、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是牧者哈、啊。然后那个贼是偷偷进来的哈、啊，那他们听不懂那个部分还没有起纷争。”这里开始起纷争，因为他谈到他的权柄，然后他们开始起纷争，又开始在到底是魔鬼还是疯子，到底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们当然确定耶稣是实实足足的一个人哈，然后自己又在那边用理性用逻辑在那边。三思四想的想不通，他们说这不是鬼附之人说的话、啊、那如果鬼怎么能够叫瞎子眼睛，如果说靠鬼王赶鬼 OK、啊、这个没有问题、啊、他们这样推理、啊、也还可以算是有一点歪理，可接下来呢叫瞎子的眼睛开怎么可能是靠着鬼来做这种神迹呢？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哈。所以在这里呢，我有一个重点，我要大家稍微思考一下哈。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那个堕落的生出来，从最终生出来那个堕落的那个原性哈，那个罪性哈，本身呢，当然我们还是有神给我们的形象，就是理性，可是我们的理性。基本上就是已经扭曲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神的话不能靠我们的知识，不能靠我们的所谓的逻辑推理啊。真理就是真理，真理不能凭借着或者是仗着我们的理性或我们的感性或我们的知识，我们所念的知识神学什么来进入真理。我希望大家记得进入真理，这是耶稣讲的，他说圣灵是真理的灵，他让我们进入真理，真理是要进去的，你要进到真理里面，等于说你会上了那个轨道。好，那在这里呢我有一个命题哈，在我们在讲大山的哈，那个国字的山哈，这一群羊他们也是羊啊，是不是？只是说是山羊还是绵羊哈，这一群羊是不跟大牧者的羊，那事实上以他们的位置，神是期待他们也是当一个地上的一个牧者。我上次给你们讲到这个以西结第几章，有没有人回去看以西结书？应该是24章上，有没有人回去参考34章，参考以西结书第34章，在那里神提到本来牧者是应该像这样的牧者，认识羊然后保护羊供养羊，这样给他们安全感。可是以西结的在第34章呢提到呢，这些牧者呢神说祸灾他们自己吃的肥肥胖胖的，羊却很瘦，然后有的羊跑掉了也不去找，有些羊迷失不去找，失丧的不去找，好，然后饥饿的也不喂他们，这是以西结书第34章在提的哈。那些等于说我们这里提到一个好牧人，那在以西结34章是提到说有一些也是牧人的位置，可是他们怎么样， 他们不尽责任，不但不尽责任，就是以身为一个牧人取利，取自己的私利，然后不顾那些羊。羊如果没有牧者的喂养，羊如果没有牧者的保护，羊如果没有牧者的引导的话，是很可怜的。哦，这个是神对他看到他自己的一些服侍的人对于羊的这种态度，他心里非常的非常的，就是他心里面是很痛的，所以他对他们有责备哈。如果你们没有去看的话，就是这一次回去记下来去看一下哈。好，那么现在这一群人同样的可以说是没有尽责的牧人，因为他们要服侍这些犹太人，一般的犹太人。可是反过来讲，他们也是不跟随大牧人的羊。如果我们有心服侍神，我们都会有小羊要让我们来帮助他们，要想要让我们来陪伴，来一方面也要有一点保护哈，因为那是个牧者的心肠。我在讲的不是说你被安立成牧师，我讲的不是位置的问题，是我们是一个牧者的心肠，还有牧者的职任。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服侍，为什么保罗说肢体要连结，而且是互相在彼此在扶持，哈，眼睛看到地方，脚也要走才能到那个地方，那彼此是配合的。那么这个我们当我们先信了主之后，我们无形中就会碰到一些后信的，我们会有过去的经验，我们会有好牧者对我们的一种体验，我们有很自然的就会用那种好牧者对待我们的方式，或对待我们的一种教化。一样的，我们也会对待新来的人，不管我们用我们的恩赐了哈，帮助他们读经哈，帮助他们陪他们一起祷告，或为他们祷告，或者是帮助他们的需要，这都是服侍彼此肢体的比的那个哈。所以这些犹太、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圣经专家，他们没有跟随大牧者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即使他们有一个牧者的一个位置，不是地位，而是他们有一个责任在那里的时候，自然而然他们就不会有好牧人的形象在那里。就是为什么以西结书34章神的责备哈？好，到底是疯子还是这个鬼妇的，他们就钻来钻去，所以我的命题叫做在罪人、疯子、魔鬼的迷宫中，就是不想出去。他们就把耶稣放在这三个罪人，后面也有讲他是罪人了，就是把耶稣放在这三种角色的范围里面，就还没有把他放十字架上，都已经把他定罪就对了哈，他是罪人。如果不是罪人就是疯子，不是疯子就是魔鬼用的器皿。好，那么从这一点呢，我们要看到有两个我们要警惕的哈。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在还没有信主以前都会有这种扭曲的逻辑，逻辑本身是正确，应该是正确的，但是逻辑推理不等于理性，不等于真理。理性的话，因为理性是由我这个有理性的这个，我是个理性的主人，那由我来用我的理性。所以当我这个人的心有歪曲，我的心有私心，我的心有罪性的时候，我就会滥用我的理性。到最后呢，就像这一群法利赛人一样，在罪人把耶稣放在罪人或者是疯子或者是这个魔鬼鬼妇的这个三个层面里面，他们自己跑不出去啊，然后又自己又想不通，他讲的话不像是鬼妇的，他做的事也不像是鬼妇的， 然后往下面你又看到一句话哈，更好更那个了哈，就谈到说，好，刚才念到了第二十几节，对不对？好，我们现在从32，好，27到32，谁再念一下好吗？请哪一位念一下？27到32。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打，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好，谢谢。好，我们看到他说，我们不是因为你做了善事，等于他们承认耶稣是一个行善的人，所以那个年轻的副官来找耶稣的时候，他说良善的夫子，我知道啊，等于说我认识到你是良善的夫子，然后告诉他，从他要得到答案，说如何能够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永生哈。你看犹太人怎么回答，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他们到个地步不但开始起争论，再接下来31节说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然后耶稣他回应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其实他们也看到他行的善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所以他们就回答说，不是因为你行的善事，是因为你说的话不合理，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等于说冒犯了他们对于他们原来对神的那种理念，超越了他们对神的理念。因为他口口声声都说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好，我们先到这里，再往下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应哈。我们今天会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这些犹太的法利赛人他们如何在他们自己的这个罪性里面的迷宫，不信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下面落入，等于说他们就是已经就把耶稣定了死罪，把神的儿子定了死罪。好，那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说，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因为我刚才讲到就是原罪带来的罪性里面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被赦免了，我们信了耶稣，那我们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心意要更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像这个的问题呢，一个信主的人会有一些后遗症，这个是病了，可以这样讲哈，这是病哈。那一种病态的一种理性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会这样重复。他们有时候好好的哦，看他行神迹，听他讲一些话，讲到某一点他们就跳起来，然后一跳起来的话又要打他，而且呢这一打他马上就等一下就说我们想办法把他抓起来。你可以想象这种非常在里面那个血气里面，那里面那个病态哈，那个理性的病态还有情绪的啊，这种不安定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应啊，听的时候看着有时候好好的，马上一下就被惹起来了。那我们会不会有一点点印象说，其实我们本来的原性也有这样的一个起伏，然后当我们已经想好说这个人就是这样， 他说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就会从那里开始，就很容易就会，只要一添一点油，我们就会加一些火。我这样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理性就会更迷失。好，我先把这个点先讲到这里哈。那从犹太，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说耶稣是怎么样在面对他们。耶稣没有恨他们，耶稣也没有嫌弃他们，他其实一直很想把他们讲开了。但是唯一，这个问题在这里，他们不信。只要一不信，他们就没有办法听到牧者的声音。所以牧者跟羊的关系完全建立在一种信任上面，我相信，我认你做我的牧者，然后牧者不管哪一只羊，他们有他们的脸孔，虽然我们分不出来，他们知道，他们有他们的名字啊，按着个人在牧养他们。好，刚才就我刚才讲的这一点，就是在我们的理性里面，也是会走入这种迷宫、成见，然后情绪就会跟着高涨。时好时坏，时上时下，能不能对应到我们的一些情况？他都承认说，我们不是因为你做善事，他们已经承认说他的善，就他的行为是善的行为，可是只因为他们说的一个话，他们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通得过去说，你为什么称，老是称神是你的父亲？等一下，耶稣会给他们引经据典。事实上，耶稣一直想要把他们讲通了。哈，有没有人要回应这一点？就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有时候会走入一个迷宫，成见、偏执。我们现在看第二点好了哈，现在看第二点，就是第三大项的第二点哈。我们看一些病灶，那个病灶不是因为这个。这个重点不是他们听不懂，是因为他们不信才听不懂。好，那么他们的不信有一些病灶哈，他们就是不听，就是不管你讲什么，我就是不听进去。不管我见到什么，我都不往心里面放，我都不往心里面去存它。就是我已经看到了，人家说眼见为证，有没有？眼见为实，可是我看到了，我还是否认他。所以你不管讲什么，我就是不跟。刚才我们念了一节哈，刚才帮我们念了一节里面，他说呢，我的羊之后28节，我赐给他们永生，永不灭亡。这个是耶稣从一开始，特别是9章10章，一直在告诉，用喊的在告诉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说：“我要你们有永生，我不要你们灭亡，不要死在你们的罪中。”所以他提到有没有？你说你眼睛看不见，还以为你看得见，那你这样的话就有罪了哈。那所以他要提到说：“我要你们相信我是你的牧者，然后跟我把你见到的放在你的心里面来听从我。”所以，这一群不属于羊、不跟羊、不跟牧者的、不跟大牧者的这一群人，就是其实不是只有他们了，我们也会有哈。不听，听而不见，见而不信。然后呢，即使听他讲的很有道理，我也不跟。那耶稣已经给他们一个暗示，其实你们不是认识我的父亲的，你们以为你们是神的子民，你们以为你们是独一创造者所拣选的特别的这个族群，但是你们根本不认识。这里的认识我上次讲过了，那个认识是两者的紧密的关系，两者的相知，两者的互相的相融。就像刚才在谈到父亲认识我，我认识父亲，然后因为我舍命，他特别爱我，然后我做的他要我做的，他一直在讲我照着我父亲所做的啊，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用推论来问说为什么这一群法利赛人不能相信耶稣，那我要这样说，事实上耶稣让我们相信是也不是不容易的，比如说童女所生，死里复活，这个对我们人的本来的理性，因为我们见过的所见，我们的见识，我们的理性，这个都轰不过去的。连很爱耶稣的那个马大马利亚说，你现在来，我的弟弟已经死了，死了四天了。我想我们信心的成长的问题不是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他们根本不认识他们所信的神，创造他们的神，而且他们最有把握那是我们的神的这一位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那他们有一个不信的一个征兆是什么？他们不会有安息的，心里面是不宁静的。如果听到耶稣讲了一句话，顶多就像那个，我最近很喜欢用那个年轻的副官哈。你看年轻的副官的反应跟他们不一样哦。他照理讲，年轻的副官，我相信他有很多理可以跟耶稣辩。但是他后来怎么样？他没有办法按照耶稣说的做，这个还不是重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耶稣要我们怎么做，可是我们做不来。神看我们有没有愿意的心，不是看我们能不能做。我们看到那个年轻的副官跟这群犹太人不太一样，所以我心里面有一种想法，到后来那个年轻的副官，我相信他是得救了，因为他听了耶稣讲，首先他渴慕，他注重承受永生这件事情，他的人生的这个价值观不是只有我现在我守了诫命，我一切都非常，我又年轻，我又有钱，我什么都做得很好，我该奉献的奉献，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他也是一个行善事的人，但是耶稣讲的说全部都要把它变卖。我们看年轻副官的反应是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意思是什么？他听进去了，但是他做不到。而这一群法利赛人完全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听到神的道，我们被责备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忧愁，我们也会有心里面也会有愧疚，都会有。但是我们心里面如果没有像这一群法利赛人的不信的话，我们顶多就是懊悔忧愁，然后从那里开始我们就有一些更新，要有一些改变，就看着我们的渴慕，饥渴慕义哈。但是这一群犹太人，法利赛人这群就是不信的这群哈，他们不听不见不跟，基本上不认识父亲，所以他们的生命是不得安息的生命。等一下用石头打，等一下问他有没有那个抓那个行奸淫的妇人，要不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啊？他们最喜欢执行这种律法了哈。到最后怎么样？甚至要置他于死地。他们不是法官，他们也没有权柄去出人家的死刑，可他们却可以用他们想尽办法，用他们所有的理由来推动到最后比拉多来做他们要他做的事情。好，我想我说明的很已经都说明过了哈。当我提到说这是一个原罪里面的一种理性的扭曲的时候哈，它本身这个理性不健全或良心有亏损，这个不是我们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需要被救赎。那当我们被救赎之后呢，还有一个过程叫做医治。好， 就是要被更新，要被洁净，也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神一直要帮我们重新再塑造的。但是这一群法利赛人呢，他们本来有这个机会，可是他们就坚持着他们的那种不信耶稣的那种心，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当他们如此的不得安息、不得安宁的时候，到一个地步要想要杀一个人的时候，那耶稣讲了，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存的气对那个人，你就已经是就是杀他了。就是他们已经犯了十戒了，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等于说我们讲的病入膏肓。好，我想我已经把它做了一些说明。我的焦点是这样，重点是这样子哈。那当然，当你自己读这个圣经，然后或者你带人读这个圣经领会的，或许会有一样的真理哈，但是你的角度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哈。但是我今天特别拿一个角度出来，当你在面对一些人，有时候圣灵会感动你，用一个他们适合他们的角度。那今天晚上我准备的时候呢，我的感动就是带着你们针对这个角度。
师母啊，
还是请讲。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对于这个，就像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来区别哈，就是说，像法利赛人或者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这种不信嘛，或者他们肯定否定啊，或者什么的，那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包括像多马，当时最后也是不信嘛，就是也会，这他是一种也是有理性，他觉得我没有看到，我没有见到你们说的我不信，就是类似那种，就或者像您说的马大他们也觉得啊，耶稣行不行啊，能不能人死了，能不能你又来晚了的那种，他们其实也是内心也是从理智方面，因为本身人都会有理性的嘛，然后他很难接受的事情。那么法利赛人他们也是从他们第一个看见啊，怎么会童女，怎么会生子，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么会是他们也很难相信。那么这两种的不相信有什么的区别呢？或者是在神的眼里，就这两种不信是差不多吗？还是说过段时间他们以后随着？比如圣灵的带领啊，或者所谓的什么，他们会慢慢的信，因为我们之前不信主之前也是类似这种，我们也不会相信。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就一起说了吧，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知道，像耶稣也说，未来会有一些假先知，或者是假的，甚至是有一些假的，比如说，他传的一些异端的一些东西，那他也跟我们说，那我们。本身也是应该有分辨的嘛，我们也不能说他说什么我们就啊，对对对，你说的是，你说的是，就马上就信。那么这种，就是本身的怀疑和就是本身怀疑也是一种防御的机制嘛，也是免得我们落入这种，但是那就是那种情况下又会怎么来处理呢？我们也不可能说是一个人在台上一讲，我们就马上就信了。就是这种来怎么分别？我就跟您要一下，
好的，炎弟兄很高兴再听到你的声音，哈哈呀，好，我先把前面你的那个描述，但是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好，在这里的不幸呢？首先，他们不信，因为他一直在提到说我的父亲，他们不信他是神的儿子。然后，第二个，耶稣说你们不是我的羊，他们没有归属在耶稣的这个牧者的，因为他上面前面提到牧者，好，你们不是我的羊，好，所以。基本上他们是没有任何连结关系的。名义上，他们应该是为神服侍的，他们应该就是已经是一个牧者了。他们也是啊，他们在法利赛人在有的在有的文士在教圣经，有的在这个殿里面服侍的。但是呢，他们 以为他们服侍的是那位创造者，但是从这一章里面，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根本就不认识我的父亲。如果你认识我的父亲，你就认识他的儿子。第一个，好，他们的不信是根本就不属于这个耶稣神的儿子。那多马的不信是他的能力不够，他的不信是有限，就像我刚才讲的马大马利亚，他们很爱耶稣。就像约伯，是不是我最近常常对这个提出来，我可能提到好几次了哈。约伯是神在这个撒旦面前所赞扬的一个他所爱的啊，一个他的像他的儿子一样啊，他的子民哈。但是到最后，神还是指出他的身为一个被造的人，而且是可以说是从最终出来的已经堕落的人的一个不足里面，他就判定他说到最后那两章哈，你是无知的，你是自义的，你是好辩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罪里面的病，罪带来的，罪性带来的一种病。所以我特别提出来说，他们的理性的不够，这个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有很多无知的地方。好，那问题是，我的无知里面，如果仍然没有被救赎的话，那我这个无知里面就会有恶势力的，跟我的血气的一种合作出来的。我刚才讲的一些现象，最后一个就是非常的不安宁。啊，我们说鸭子嘴硬哈，死都不认错的。他都可以讲出来说，我们不是为了你行善事拿石头打你，是因为你太狂妄了。他们已经把他定罪了。好，那如果说他们认为耶稣是太狂妄了，为什么一定要用石头来打他？好，这个是我对于这个有法利赛人他们的基于不信而引来的一些症状的结果。好，那我们回到多马。多马是耶稣所拣选的。再来，多马的不信是差在哪里呢？差在他的理性上面，对于耶稣的信心，就像马大马利亚一样的哈，对于耶稣的信心就没有突破。就说他对于这个耶稣的信心的话，就只有留在自己的理性的层面里面。所以当耶稣说，耶稣容许他说，多马你来摸，为什么耶稣容许他摸？因为他需要摸才能够相信。所以耶稣体谅我们的软弱，体谅我们的不够。可是多马有摸吗？严弟兄，你记得多马有摸吗？
没有，
没有，马上说一句话。
我的主，我的神。
是的，所以他心里面，耶稣已经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一个位置在那里了，只是还没有把他放在你是我的神的那个。这个大家每一个这个门徒都一样了，好。不然的话，彼得也不会这样子。如果他认定说，我所跟的耶稣，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就是神的时候，我想他绝对不敢讲那种话。我跟他没有关系，三次哦。一方面表示我们的，其实我们的信也是很，在神的面前也是很薄弱的，也是很不可靠的。但是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信心，像芥菜种子，它是活的，一点点的信心，神都看得很宝贝。所以有什么不一样？对我来讲，从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对话跟反应，耶稣对法利赛人是在唤醒他们说，等一下还有一点哈，等一下我们都更清楚，希望他们能够通了。那个像那个那么很硬的石头能够打通来， 可是对于多马跟彼得，有没有？他开始也警告彼得，到最后还回过头来找彼得，你爱我吗？关系上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些门徒心里面对于主的关系也是跟他们也是不一样的。那或许从你这个问题再连接到一个问题：彼得不认耶稣，犹大卖耶稣，他们两个是不是应该也可以说有他们类似的地方？可是他们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属于神，我们是耶稣的牧羊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悔改的，我们可以认错的，而且我们很愿意回头的。这个当中要有圣灵的工作。当我们属于耶稣的时候，一定要有圣灵的引导。而这一群不跟大牧者、不信、不是牧者的羊的这一群法利赛人，神的大能、圣灵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的。这样有没有给你？好，这个是前面哈，后面你提到说，像我们听到，我们也要去辨别哈。现在问题不是听而已，听的时候我们要辨别这个确定，我们要辨别那些灵都是从神来嘛，我们要有那个智慧，但是不是只有听，要看，要听，而且要有认识，首先要有认识，然后看。听，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比较足够确定的，哈。那基本上我要这样说，我们要认识那一位看不见的父亲，怎么样认识他呢？从他怀中的独生子看得见的耶稣来认识父亲，然后从父亲我们认证耶稣。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四母，我讲
我先
我也，
回应一下好吗？陆弟兄，等一
我
下。
回应一下，那个严弟兄说的啊，有时候我也有他的这样想法，但是慢慢我就有点改变，就说，比如说，耶稣说他是做了神的奉神的名啊，做了神的事，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信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哦，然后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句话，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就说是神已经早就定了，有的是他的羊，有的不是他的羊。有的人他就一直都没有信；有的人他一听到福音他就信了。有的人他听了多少次福音，他就不信；有的人是他的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哦，就说是我们人，不是有人说是这个有一个议定论，就说有的人是他永远不会信的。神早就知道我们有的人是信的，有的人是不信的，是一种，但是呢，这个神也怜悯我们，那个就像以西结书刚刚讲的，就说是神要把我们的一颗实心。换成一颗肉心啊，要把我们的罪孽洗清洁。还有就是那个多马，彼得基教之前3次不认主，还有那个马大他们责怪耶稣，哎，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哦，加差漏就不会死了。他们是信心的弱小，我们常常像那个他们这些人一样的。信心弱小，但是耶稣和这个多马怎么讲？耶稣说不要怕，总要信。而且在那个以马忤斯的路上，不是几个信徒眼睛迷糊，他们也信心也很软弱，结果突然耶稣就和他们讲话了。我们就是在这个朝圣的路上，就是奔走天的路上，就像他们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是，特别是被神拣选的，我们是属于神的羊， 神说你们是我们，你是我草场的羊，也是属我的人，所以我们是很有福的。但是有的人他不信，他不信我们还是不是继续传福音呢？那是神自己做决定，神给我们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尽量做神叫我们做的事情，行出神让我们做跟神达到神的跟神靠近。好，我就分享这里，谢谢。
好的，了解。好，我等一下有个问题要跟你讨论哈。好，我们再回去严弟兄，你刚才我这样谈说，请你如果还没有回应到你的问题，你可以再问清楚一点吗？
可以，我明白了，我明白，这个是不一样的两种，
关系，
就是看起来好像类似，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嗯哼，一个是不信的恶心，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直绕；一个是软弱的信心。我讲的软弱不是说有的人很刚强，不是，就是我们本来那个信心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是不可行的，但是我们已经跟神有关系，他自己提供我们，如果我是一只病的羊，或者是瘦小长不好的羊，他一样会一直照顾我，甚至把我背在他的这个背上，或者是抱在他的怀中，把我养到成为一头健康的羊，这样子可以了哈，是不是？哈，严弟兄。好，那么现在，好的，陆弟兄，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从你的表达，我需要了解你的意思。一只羊属不属于牧人？你认为是神做决定，还是人有责任？
这个是好像争论很大的，有的时候是。
争论不用管争论，你讲你的立场，你不用管别人争论怎么样。
因为这个属不属神，就是神早就显定了他的羊。神比如说他，这个神就是我在犹太人里边，我还留了7000余种啊，属我的，其他等于其他就不是了嘛啊。但是呢，神也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那个当这个圣灵向我们用说不出来叹息微弱的声音向我们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应，我们可以回应就接受了，然后我们可以神是这个，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神，并不是造一个木偶，造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就一个瓦片，就是这样的。但是神给我们自己选择，我们听到这个神的话的话呢，我们有没有一次感动，就是靠我们自己。
好，那如果说我问你哈，我问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不了解的人，我要问你哈，到底人的不幸是谁的责任？你就很直接的告诉我说你的看法，你到目前为止你的看法，你的理解。
我觉得是一个是神的工作，一个是神的时间。他今天不幸不一定是明天就不幸，像那个奥古斯丁他母亲为他祷告了几十年，最后他是一个很好的牧者。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基本上你是比较认同说神的拣选在先，神的预定在先，可以这样讲吗？
嗯。
OK, 好，那我了解哈。好，那这个我现在不是在争论什么哈，但是我要我们大家凭着神的话语，然后有一个真理性的一个根基。好，现在陆弟兄的说法比较属于他，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有争论了，到底是神拣选好，然后就已经预定好了好，还是说人他也当然陆弟兄也提到说人有这个选择的这个意志好。那我要提几个，我要让大家了解，从心结了解哈，什么叫做预定。好，请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29节，28我们很熟。罗马书第 八章的二十八你们很熟，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到益处哈。OK， 好，那等于说二十八节等于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应许，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它是彼此都会有一个不彼此会有一个互动，以至于结果是就是一定是好处，就是你的益处哈。那么这个益处是只给一个范围的人，就是已经认识神爱神的人，这是这个应许哈。好，那我们来看29节哈。好，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是无所不知的，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好，那么这个预先所知道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请大家回应好吗？这样的人是这样的人，他知道某一些人，然后之后就预定，预先知道在先，后面是预定。他预定了这一些人，他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好，接下去，预先所定下预定哦，这些预定的哈的人，又招他们来，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等于说把这个预先知道的人放在一个范围里面，然后就预定了他们以后的过程，他开始要效法，要被神管，被神教，被圣灵更新，然后呢，然后就要不但是称义，然后到成义就会得荣耀，好，就称义到成义，这个一个过程哈。好，那现在到底预先所知道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你们认为是怎么样的人？
师母，
也是，请讲。
您刚才那个对那个严弟兄提那个问题，我就先一句，就是我的想法，我说责任是在人，不是在神，神爱世人，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但是神所拣选的人，他所拣选的这些人，他是，就他是否会归到神的家里边，他是神已经拣选了，然而有时间，可能今天归向神，明天归向神，或者是多少年之后归向神。我觉得是他是看的是我们的这颗心，是不是有一天会悔改，怎么讲，是不是会温柔，会不会是敬畏神。当然有的时候还没认识到，时间还没到，然后他还没有悔改，但是神事先知道，是根据我们的心，神来所拣选我们，不是说人说是神说，我这也就是说
啊哈。所预先所知道的人，我在问这个说，那这些人是等于说他们的心是愿意的，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我就在对他的心他是愿意的，他是愿意的。
好，
所以不是神，因为神每一个人都是他造的，他都爱，他给每一个人都给平等的机会，因为他是公义的。但是最后是不是我们能不能成为神的儿女，能不能得救，是我们自己，当然有神的恩典在先，但是我们这颗心，好，谢谢师母。
好的，好的，谢谢。因为他不要一人沉沦，这是很清楚的哈，不愿意一人沉沦。那个彼得讲的哈，好。那刚才那个陆弟兄提到这个人的自由意志哈，谈到自由意志的时候，神只要给人自由意志，他不会因为那个人有没有信他，就把他自由意志就给他多一点，或者是把他收回来，不会哈。自由意志是神造人的时候给的，所以不管有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归回啊父神那边的人，他的 神的形象是已经定的，就是里面一定有他的形象，里面一定是有神的这个所谓的给的智慧，灵魂是一定有灵，一定有哈智慧啦、意志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情绪，这个都是有的哈，因为这是人嘛哈，神造的哈。那所谓的自由意志本身，就是我们是出于自己，不是被勉强的。所以刚才也提到，陆弟兄也提到说，人有这个自由意志哈。那么对于我的自由意志，神是不干涉的，这样讲好不好？他不干涉的，他很想要我们能够回家，他很想要我们能够悔改，很想要我们像刚才耶稣讲的，我要你得永生，不要你灭亡。好，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自由意志本身，我要问的是，你们认为有没有责任？所有这一切，我之所以可以得救，我可以有一条活路，我可以得永生，都要有优先要有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如果他没有这种恩典，我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啊，在这里提到我主要是要让大家从圣经里面，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按照我的信念，但是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一种信，要放下一个我们的信念的话，一定要有真理的根据，好，一定要有真理作为我们的一个根基，好呀。我说过了，我们的理性是很有限的。我不是在说哦，如果你认为神是预定啊，然后有的人被拣选，人不被拣选的话，我不在谈这个结果，我不在谈理性的事情，我在谈的是我们要有真理上面里面的一种好像柱子就这样站稳了，哈，嗯哼，才不会跟着我们的经验会有一些怎么讲不够，或者是越过，哈，就是不会不多不少，因为神的话是不多不少，哈。还有没有人要回应？
如果太强调就是神的拣选，好像就是说神要拣选我就拣选我，那我要没得救，那是神没有拣选我。有的人就说，如果神要拣选这个人，当然就是说人是无法抗拒的。我觉得从某方面来讲呢，的确也是说有些人你看的根本不可能信主的，但是他最后也信主了。但是一定有人的自由意志的这种配合，我觉得人是有责任的。如果太强调这方面，就会把减弱人对人的责任这方面的这个自己责任的这个重要性。其实一方面是人的恩典，神的拣选，另一方面人的自由意志跟这个是怎么样配合的，其实这有时候是我们人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但是我就觉得说，神两边其实就是我们就凭着信心就知道说，我们得救是完全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并不意味着说，因为是神完全的恩典，我就没责任了，不能这样子去理解。也不能说哦，这个人，有人就说哦，这个人他现在这样子，那是将来神他的时间还没到，将来有一天神会拣选他，这个也是推卸了人的责任。所以我当时也是这样，也是在这方面看了，就是想了很多，挣扎了很多。但是后来我觉得说，到了一个地步，我觉得说我们人是很有限的，其实到底是预定还是预知不是最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就是说不一定你非得理性上去理解，你不要用这个。我发现不管是预定论还是这个预知，就是另外一个人是有自己当尽的责任的，但也都有就是利用这个理论来推卸人的责任。我有看到有这种说法，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我们不能说哦，只要点远他，现在他时间没到，我们或者是放弃了自己就是当尽的本分，就是说反正神会点远他，那我跟他传不传福音，或者跟他讲不讲都没关系，有一天可能神就点远他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推卸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的确要趁着无论得失不得失都要努力的去传福音。另外一方面就是对自己也放纵，就是说神要让我变得很那个很敬虔，到有一天神要做神就做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人就是当尽我们的本分，就是我们在等到敬虔的时候，我们是有责任的。
好的，好，了解，好，了解，好的。 好的，好，好，我主要的重点哈，还不是在说啊，如果怎么样，我们就会落入一个对对，刘磊讲的是一个，等于是说从后面。从后面的结果，如果这样想的话，那样想的话，哈，那我的重点在于说，我们要有一个真理的一个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跟神之间的这样的，对于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我们是很稳的，哈。圣经的确有拣选这个意义，有这个意思，比如说神在万民当中就只有选一个亚伯拉罕，然后从列国当中就只有拣选以色列国，这个就是一开始这个神有主权，他说我要拣选谁我就拣选谁啊，等于说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跟他啊争论，我们可以不平啊，为什么你只有选犹太，为什么不选中国人，只选犹太人啊，这个是神的主权。那在神的主权下面，又像刚才我们讲的，神造人是按着他的形象，所以大卫说我们算什么，你竟把那个治理跟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荣耀放在我们的人的里面。那但是我的讲的但是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有限的知识跟我们的经验来解释圣经里面的这些意思啊，所以我才让你们看到这里有这样子。那或许你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经节来跟我说，你看这是神的拣选，就是完全是神，也有一定有的啊。但是不管你听到别人说什么，我现在讲的不是教派的问题，是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底。然后你真的是跟神的关系确定到一个地步，我目前我在神的面前是坦然，是自由的。法利赛人为什么那么的顽固？为什么他们啊，怎么讲呢？那么的执迷不悟？其实他们就是在于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的王位，我们的大卫的王座是要到永远，这个他们都知道，就会都有啊。问题是他们就把他们抓住的那个拣选就抓，就像刚才刘磊这个也有道理，就当我们把抓住一个角度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接纳另外一个角度。这样子好不好？我先进入另外一个耶稣的回应。好，因为后来我们要看到耶稣如何看到这一群人，面对这一群人哈。那么看到耶稣的回应哈，刚才耶稣有一些引导哈，说如果你看到我做的善事，那你为什么拿石头打我哈？他其实是要开导他们。好，那么来看一个哈，等一下哈，
34节，
好好的，谢谢哈。他们现在抓住说，你那么狂妄哈，讲这种健忘的话，他们只凭他讲这句话，他们不顺他们的耳朵就对了。对他们原来的那个对神哈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他们就抓住这句话，其他的话就没有其他的。等于说他其实神的话是整体的，是统合在一起的。可他们就看到他们有一个 Messiah， 一个救世主，他们的王位是要到永远的。那凭着过去他们的历史，他们就想说，神已经帮我们定好了，那么我们应该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没有愿意去看到这个 Messiah 是一个受死受苦的 Messiah， 就那个预言里面都一直有提到，好。所以呢，这个33节哈，他说呢，你明明是个人，还把自己当作神。然后耶稣的回答，你们的律法上，你看耶稣引经据典了，哈，他要开导他们，你们对律法是什么？那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 好，我们看一下诗篇第82篇。诗篇82篇。好，我们看两节。第一个我们看第三节好了。好，诗篇82篇第一节，好，谁请念一下。
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
好，这一章里面、哦、讲到诸神中行审判。事实上这里面神是在对这一些诸神、啊、有一些指责的、啊、那这个诸神是什么意思呢？啊，看到第六节来。
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好，那么在这里的你们或诸神，有没有很明显看到他们是在行审判的一个位置，但是是人？有没有这样？有没有清楚？在这一章里面，作者这样写的时候，他形容的是有一群人已经是叫做至高者的儿子，但他们是有权力的，他们是在判定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他们所做的不符合神要他们做一个审判者，一个就是在比如像法官一样啦，好像伸冤的一样啦，类似这些哈，判定的一样，这些神认为神对他们是有责备的。那么等于耶稣为什么提到说你们不是这样，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吗？因为神称为这一群他的儿子、啊、可以讲那个是旧约哈，儿子在指的有一些人是专门在做有一个位置让他们在做审判的判定的，他们是老师级的，这样你们了解吗？这样你们有了解吗？有没有问题？对于那个啊，耶稣讲这句话，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你们哦，提到你们哦，这些指人啊，指神，神给他们权柄的时候，等于说我给你权柄，我给你一个命，我有一个位置让你来代表神做事情的时候，这样有理解吗？请回应我一下。
嗯，就是说是指这些人，指地上的统治者或者法官之类的。
你说，可以说是的，是的，是的。好，耶稣的意思是说，圣经都那么清楚讲了，好，即使你不承认我是神的独生儿子，那人有这一群人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你对我这个人，而且是行善事的人，是做那种只有神可以做的神迹的人，会那么样的一种恨，恼恨？这个是耶稣想要去，他不是跟他辩哦，他拿圣经来提唤醒他们。可是问题是，当一个人不信的时候，那叫做不信的恶心或刚硬哈。你跟他讲逻辑，你跟他谈圣经是没有用的。等于说，如果你们这当中有人是被神来啊、给你一个资格，作为代表神的一个审判者，或者是那叫什么，就是做一个。以前的人在城门口要做什么？在做什么？像 counselor 那个叫什么？像一个辅导啦，给意见啦，有智慧的哈，就像那个约伯啊，约伯他就坐在城门口，就大家很尊重他的，有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称为神的儿子。那何况你们看到我所行的，为什么对于我说我的父亲，你们会有这样的反应呢？他们有点反思，想一想你自己，为什么你那么生气？为什么你动不动就想要把我杀掉？ 还没有了，快要了哈、啊，动不动就好像把我恨到一个死地。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可以不相信我，可是你也看到我行的，就是只有神能行的事情。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也当信我所做的事情。这个是38节，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我觉得耶稣是很诚恳的，一直要，因为他们用逻辑嘛，用自己的歪理要来直辩耶稣的身份，那么耶稣就用很细腻的一些帮他们，怎么讲，以前我们说老师是做什么的，授业解惑，还有一个什么，三个他谁记得吗？他就是一个啊，
传道授业解惑。
对呀，谢谢哈、啊。他就是以一个我要传给你啊，他甚至比那些学生他讲的都还要细腻，按着他们的需要，他们是在逻辑上的一个走入了迷宫出不去。如果你们有这个位置都可以称为是神的儿子，那你看到我做你们都不能做的事，是我父亲行的事情，那即使你不信我，那你也应该对我所做的知道我跟父亲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他想要希望开导他们，传道授业解惑。问题是这群人不想要得到答案，他们已经有非常主观的答案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脑子里面，甚至他们的心计里面，计划里面。所以呢，接下来呢变成什么，不讲也罢，一讲的话，第39节，他们又要拿他，但是耶稣就这里用逃出去、啊、耶稣就脱了，就是走了、啊、就不再跟他们再讲下去了。嗯哼，好，我们讲了这一点之后，再回过头来，我们刚才所提的这一群人的不信，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好了，你们认为他们当中有没有人会信？
应该会的吧，但之后肯定。
OK， 好，是的。
而且耶稣是知道谁会信的。
好 ，OK，